你正在收听的是《过期少年快报》短篇集系列，我是过期少年 Chris， 这是一个介绍漫画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短篇集的这位作者一色真人，我觉得大家对他的作品应该不会太陌生。大约在2006年左右，老师有一部漫画改编成的动画《花田少年史》在台湾蛮有知名度的。不知道你对花田一路有没有印象呢？大概是因为他的故事背景有点早期台湾乡村人家的那种淳朴感，所以《花田少年史》是当时少数有播出台语配音版的动画。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时他的知名度甚至跨出了动漫族群，连我妈当时都有问我有没有听过，想要看看这部《花田少年史》。而如果是漫画看的比较多的同好，可能也都有听过一色真人老师的另外一部长篇作品《琴之声》。比起《花田一路》，我更喜欢这部《琴之声》，我有收了全套，之后也一定会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所以后来看到一色真人老师出了这本短篇集《小时候》，我就马上收来看看。这本短篇集收的作品横跨了1990到1998年，大部分都是连载《琴之声》之前的作品，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不会很有年代感，因为一色真人老师的故事我觉得很着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老师的风格总是在角色吵吵闹闹之间带出一种人情味，像是城市小朋友跟乡村小朋友之间的友情，或是兄弟姐妹之间打打闹闹的亲情，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还有小镇里面三姑六婆的八卦消息，这些元素其实不会过时，所以就算现在来看这些30年前的短篇还是会觉得挺有趣的。今天这集我不会介绍这本短篇集里面的所有作品，我会稍微介绍我对一色真人老师的认识，再挑一篇我比较喜欢的短篇故事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网络上关于一色真人老师的中文资料其实非常少，我也是这次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位女性作家。知道这点其实蛮有趣的，因为老师的作品中常常会自然而然的带出一些有点成人的元素，但是不会有那种低级下流感，反而是有一种比较草根性，那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色色话题，像是小孩子玩闹的时候脱裤子露尿，情侣或是好友之间自然而然的提起性生活相关的话题，还有一些搞笑的桥段，像是一个处男的鬼魂死后最大的愿望是想要附身在花田一路身上，然后把脸埋在女生胸部里面。这集的动画还因为太多各种露点的画面了，当年台湾这边在电视上是无法播出的。更成人一点的元素还有像《琴之声》里面小镇附近的红灯区里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也被很自然的融入在老师的作品里面，但这些题材在老师的笔下不但不会让人反感，反而还会有一点亲切或是充满人情味的感觉。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老师是女生，所以在处理这种题材上拿捏的角度就比较不会让女生感到不舒服。总之我觉得这是一色真人老师非常独特的风格。再来我想聊聊关于画风的部分，老师的画风既不是那种萌系大眼的可爱风，也不是偏写实的巨画风格，虽然故事中也有一些帅哥美女，但我反而觉得老师喜欢有点刻意的让角色去扮丑。这些故事中就算是比较美型的角色，在表现一些比较激动的情绪的时候，常常会出现鼻孔撑大流鼻水这种夸张的演出，而且美型的角色偏少，老师很爱描绘一些特别土气的角色，像是在班上比较不起眼的高中女生啊，地中海秃头眼睫毛又很长的欧基上，还有个性很粗鲁但其实很爱弟弟的大姐头等等。大概是为了配合故事，所以老师对这些类型的角色琢磨的比较多，不然老师画起帅哥美女其实也挺有自己的风格的。我觉得一色真人的画风不是那种第一眼就特别吸引人，但是配合着故事一起看就会爱上这些土里土气的角色。 另外老师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不管角色是男女老少，有时候老师会画两个圆形的腮红在角色脸上。我小时候刚接触老师的漫画的时候觉得蛮奇怪，但看久了就挺习惯，算是老师特别的个人风格吧。其实不是每个漫画家的这种个人特色我都能接受，就是像进击的巨人剑山创老师总是喜欢在脸的上半部画一堆效果线，好像还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剑山线，这我就还是不太能理解，明明是角色在吐槽之类的情况下出现这些脸上的线条，只会让我觉得他是肚子痛还是不舒服。但我还是很喜欢巨人的故事，就是所以这就跟一色真人老师一样，虽然他的画风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但老师创作的故事还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这本短篇集里面我蛮喜欢的故事，以下开始会有剧透，如果不想知道的话就再请你跳过。这是1995年发表的短篇《居子》，居子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男主角则是居子的邻居反田胜利。居子跟胜利从小就玩在一起，居子妈妈在生产她的弟弟的时候没能成功的生下孩子，母子一起过世了。而居子也因为一个特殊的身份一直被镇上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原来居子的爸爸平介是个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多年没有回家乡的平介某天带了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回家，也就是居子的妈妈，但是孩子生下来之后头发竟然是金色的。原来居子是日本人跟白人的混血儿，也就是说居子其实并不是平介亲生的。在居子的妈妈过世之后，真心对居子好的人就只有邻居反田一家人了。后来因为居子的爸爸继续过着软烂每天喝醉带酒家女回家的生活，所以反田一家干脆让居子住到他们家。这段的描写包括男主角反田胜利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后来出生的弟弟都把居子当作家人一样，让人感到很窝心。但是小镇上的人们对居子的指指点点却从来没有少过。原来大概是因为有白人的基因，所以居子的生长发育比同年龄的女生都还要快，小学的时候就常被大家用有色眼光看待。后来国中的时候也因为身材发育的特别好，三姑六婆们背后还会流传一些八卦传闻，说居子有在援交啊，或是哪一家的爸爸私下跟居子有往来，要大家看好自己的老公，不要让老公去居子打工的书店等等。还会说男主角反田胜利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希望不要被居子带坏了之类的，真的是很糟糕的小镇八卦。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居子打工的书店老板某天在书店里没人的时候意图对居子不轨，还对居子说你不是有在援交吗，我会付你双倍价钱的。谣言真的很可怕。逃出来的居子冲去找胜利，哭着说拜托你了胜利，跟我做吧，我想把第一次给你，我不要给别人，求求你了。两个人就很笨拙的结合了。这边有点好笑的是，他们不知道胜利的弟弟在旁边也都看到了。后来书店老板意图强暴的事都被曲解成了居子在勾引老板之类的，只有反田胜利的爸爸妈妈愿意挺身出来说他们相信居子，打发掉了这些三姑六婆。但在这件事情的隔天，居子就消失了，反田一家很着急，到处都找不到他。胜利的弟弟就跟爸爸说了昨天看到胜利跟居子发生的事。反田爸爸很生气的跟胜利说，难道你也跟外面那些臭男人一样老早就想对居子动歪脑筋了吗？胜利这时候一脸认真的说，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居子她本来是处女，是我让她变成女人的。反田爸爸听得很生气，也很心疼居子，冲过去揍了胜利一顿。旁白还写到胜利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爸爸打。这些吵吵闹闹的刻画都表现出了反田一家人真心的把居子当成很爱的家人，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一色真人老师总是能透过一些喧闹的事件来表达出浓浓的人情味。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3年后居子带着一个小朋友回来镇上， 坂田爸爸妈妈一看到居子带着的这个小朋友跟胜利长得很像，又想起了胜利对居子做过那档事，追打着胜利。最后一格的旁白写道，17岁那年的夏天，我们终于变成了一家人了。一色真人老师的故事大概就是这种在喧闹中带出一些有点残酷又讽刺的社会观察或是人情世故，但是又会保有一些人与人的善良跟可爱之处，我还蛮喜欢的。这本短篇集《小时候》一共收录了10篇这样的短篇故事，如果你觉得还算喜欢刚刚那篇居子的话，推荐你去找这本短篇集来看看。当然也更推荐可以去看看老师的长篇作品《花田少年史》跟《情之深》，这些以后也都会有机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聊的。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非常欢迎在你收听的平台上订阅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如果方便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一个五星好评，也欢迎追踪我的 IG、FB 粉丝团跟 YouTube 频道。这里是过期少年快报短篇集系列，我们下次见，拜拜。